到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10月28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克40米。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共召开四中全会，聚焦治国体系以及能力。香港一名女记者指责警方暴力对待采访抗议活动媒体。香港财政司司长指出，香港经济已经步入衰退。特朗普总统指伊斯兰国最高头目被美军特种部队突击身亡。王毅称彭斯演说一派胡言，专家解读各有不同。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指出，
所以说中国的解读呢，我想都是一种，还是说内政的考虑。
杨中美说，中国的解读还是一种从内政来考虑，如果解读太远的话或者妥协，很可能遭到左翼的反驳和攻击。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中国经济下滑，香港大规模抗议和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之际，中国星期一宣布召开19届四中全会。官方将这次为期4日的会议的主题定为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在经历几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经济增速现时已经大幅放缓，几乎是30年来的最低水平。中国官方公布的第三季度经济增速仅是 6%， 显示经济放缓情况进一步恶化。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一说，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是会议的鲜明主题。在这次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官方频频发出警告，强调绝不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的模式。香港一名记者在10月28号打断香港警方的记者会，抗议他所说的香港警员针对报道香港抗议活动的记者的暴力升级。香港警方每日下午5-4时举行例行记者会，向媒体通报前一日发生的抗议或者冲突的情况。这名自称记者的女性星期一打断正在进行的记者会，宣读了一份指控警察虐待媒体记者的声明。为了强调她所要表达的诉求，这名女子使用一个大功率的频闪手电，这种手电类似警方对摄影记者和图片记者使用的手电。在记者会被打断之后，坐在台上的5名官员离场，被这名女子宣读她的声明。此后这名女子被工作人员带离。社交媒体说，这名女子是一名自由撰稿记者。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经济继第二季度呈现按季负增长之后，第三季情况持续，意味着经济已经步入技术性的衰退，由负增长的幅度显著扩大。从6月开始爆发的反逃犯条例修订抗争运动到目前已经持续了4个多月，香港经济亦都随之倍受冲击。香港政府最近发表的统计数字亦都显示，香港消费及旅游相关行业的失业率在7月至9月期间进一步上升，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的失业率大幅上升至6%，为6年来的新高。陈茂波星期日在广府财政司长网站上面的发表的文章说，更甚的就是目前情况还未见起色，看来要达到全年经济增长在0%至1%的预测存在极大的难度，不能够排除全年经济呈负增长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27号早上宣布，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最高头目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已经在美军特种部队26号发动的袭击之中身亡。
Last night, the United States brought the world's number one terrorist leader to justice. Abu Bakr al-Baghdadi is dead.
特朗普總統在白宮發表的電視講話之中宣稱，昨晚美國已經令到世界頭號恐怖組織領導人得到了正義的懲罰。特朗普總統透露說，巴格達迪在美軍的追擊之下逃到一個地道的盡頭之後，引爆了身上的炸彈，炸死了他自己和他的三名子女。特朗普總統在電視講話之中表示，這次行動之中美軍並沒有人員傷亡，但為數眾多的巴格迪達的恐怖分子被打死，還有很多人被逮捕。英國情報機構負責人警告英國大學，北京利用中國留學生從事間諜活動，使這些大學的研究和計算機系統蒙受風險。英國國家安全局和政府通訊總部國家網絡安全中心對英國大學說，敵對的國家行為者以英國大學作為目標，竊取個人數據、研究數據和知識產權，這些可能被用於他們本國的軍事、商業和維護專制的統治。他們對英國多所大學的校長說，敵對國家行為者可能以某些研究人員作為目標，但同樣你亦都可能成為那個國家從事具有戰略意義研究的學術機構的目標。路透社援引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在10月27日的報導說，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準備批准中國電信巨頭華為加入英國未來的 5G 電信網絡。報導引述來自政府高層和安全部門的消息來源說，英國正是準備作出一項的決定，允許華為進入該網絡非核心的部分。報導又說，此舉將會令到英國和美國之間產生分歧，後者禁止華為參與建設 5G 的網絡，擔心這間公司和中國情報機構關係過密。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反修例抗争，中年人士谈论局势，悲观之中看到曙光。香港持续了四个多月的反修例运动，受到广泛社会阶层市民的支持和参与，其中不乏大批中年人士，他们需要面对家庭因政见不同而产生分歧，不断升级的警察与示威者的冲突暴力，以至运动最终结果的移民等。记者近日采访了亲中的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中学母校的两位校友，谈及他们对运动的亲身体验和睇法。这两位步入中年的校友表示，他们不怕特区政府借故推动紧急法封锁网络，或者藉口推迟下个月的区议会选举等，认为镇压越大，觉醒的香港市民只会越来越多，反抗的力度亦只会更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从香港发来报道。
同是香港新界荃湾圣方济中学校友的记者，近期从学校面书上约到两位互不相识的校友返回母校，谈论一些议题，包括对反送中运动的看法。 L 校友1988年从圣方济毕业， K 校友则是在2006年，两个人都积极参与了这次反送中运动，并对特区政府处理手法强烈不满。社会上有忧虑表示，定于11月24号的区议会选举可能会遭到特首以安全理由推迟甚至取消。 K 先生表示，建制派目前低迷的选情肯定会影响明年的立法会选举，从而削弱政府控制立法会的能力，但他如果一意孤行推迟区选，势必会适得其反。
是用各種嘅藉口去推遲，甚至乎係取消呢個推選。但我想講一樣嘢，就係如果佢連一個叫做法治體制之內一個咁和平嘅一個表達聲音嘅方法都去取消嘅時候，我覺得政府係犯緊一個好嚴重嘅錯誤，而呢個嚴重嘅錯誤係會令到成場嘅政治事件係再升一級咯，令到一啲可能未覺醒嘅人都會覺醒。
K 先生反覆地表，他希望香港政府用紧急法封锁网络，露出魔鬼，令到更多熟睡的人醒觉。他说，如果政府的愚蠢行为能够唤醒大众，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另一位 L 先生说，取消选举当然会激发民愤，但他个人并不认为这次区选将会一个转机，只会令到泛民有藉口去拉票提出血债票偿。 他說抗爭者會看得更加遙遠，希望看到運動成功的一日，五大訴求得以實現。 L 先生是這樣說
的，還有很多的大環境，比如說中美的角力，是怎樣是擺在香港是一個更加適切的位置，去拿到更大的自由和民主。所以講，我哋嘅社會好多人士都對於場運動係比較悲觀，但係每一個機會，其實我哋都係應該要把握。每一個力量，我哋都需要去集中，去有機會嘅喺一個夾縫之中咧，去更進一步。
談論到近期一啲示威者對佢哋認為嘅黨鐵同埋一啲有中資背景嘅店鋪進行破壞時，兩個人都同時表示，示威者行動有針對性，破壞社會設施與商業店鋪只係表象，而包括警方在內嘅公權力不受約束，先至係破壞法治嘅真正憂慮。K 先生話：從六月運動開始至今，有近3000多名嘅抗爭者被拘捕，佢哋充其量只係犯法。被拉被帶上法庭，由法庭嚟到裁決，但反觀警隊則毫無約束。佢話：
但係我哋而家見到係我哋香港30000多人嘅一個警隊，佢哋做咗咁多嘅係可能濫權啊、濫捕啊，甚至乎係有咁多嘅片 video 已經係證實咗佢哋係用一個不恰當嘅武力去對付啲示威者，但係。呢一班係攞住公權嘅執法者，佢哋喺犯咗法之後，係竟然可以受到政府嘅包庇，而唔需要有任何法律責任。我覺得呢個先係警暴最可怕嘅地方，而呢個係真正令到香港嘅法治係受到破壞嘅地方。
L 先生深表認同，表示唔能夠單睇表面嘅破壞，有時候甚至唔能夠排除係被外來嘅警察喬裝示威者嚟到進行破壞。以令到當局的打壓行動顯得合理。 L 先生是這樣說的。
我首先要看回為什麼抗爭者會有破壞港鐵行動，是源於他們做了香港警察的附庸，去配合他們的行動去打壓這個社會運動。如果你做過調查，很多的港鐵的儀器的設施是其實沒有損壞，他們只不過去配合一個宵禁，所謂的宵禁行動 去打壓這個社會運動。
話題轉到北京，是否可能會派遣解放軍協助鎮壓，或者港人怎樣看待這個問題時， L 先生表示歡迎。他說
作為香港人，我們有個玩笑，如果是解放軍來到香港更好，因為他們軍紀嚴明，比起香港警察更加好。如果林鄭的政府 是希望香港淪落到一個這樣的地步，我希望他可以解散警隊先，解散了警隊，跟住解散社會都認知到這件事情的嚴重性。
鎮壓陰雲未有消散之餘，最令到 L 先生擔心的倒是香港人下一代的命運，特別是目前的幼兒小童。家中有一位細路仔的他說，中共的影響力越來越滲透到香港每一個階層。他繼續說，K 先生都指出，洗腦教育的危害不單止於幼兒新一代，亦都觸及到年長的一代，特別是他父母在中國內地成長的一代。他說，正是母親細個的時候在中國內地深受宣傳教育的影響，根深蒂固，所以他難以跟他交流在反送中運動之前的觀點，其嚴重。他說，
真的好像我媽說，他們是共產黨養大的，因為他們以前可能成長了在國內，所以他們受的思想教育啊，他們經歷的事啊，全部都是很跟共產黨有關，所以跟現在我經歷的事是完全是非常之大的衝突的。但正正就是因為這個衝突呢，我看到就是國內或者上面的一些思想教育呢，是幾咁地假和不真實。
對於香港這一場社會運動的終極結果， K 先生和 L 先生兩個人看不出走出困局的途徑。 但兩人都深信，在打壓越大、反抗越大的前提下，加上香港人廣獲國際社會的支持，自由與民主終於會在香港的土地上露出曙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富傑在香港的報導。
香港有580,000非華裔居民，其中很多家庭几代人都生活在这里。反送中运动爆发以来，他们在这场反政府抗议活动中一直扮演着非常低调的角色。抗议活动震撼香港这一座半自治的中国城市，但是慢慢的他们开始明确表达自己的感受。很多人支持抗议活动，但是亦有另外一些人认为抗议活动给他们带来很多不方便，他们希望他们视为第二故乡的香港可以恢复正常。几乎所有人都表示，他们不会越过实际的示威分界线，因为他们担心被捕然后被驱逐出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从香港发来报道。
普拉布辛格在香港已经住了25年，他在一间挤满亚洲商人的小市场里面卖印度糖果。在过去的4个月里面，几乎每个周末反政府抗议的队伍都要穿过他店铺前面的这一条路。最近警察还在附近的一座清真寺动用了高压水炮。这一座清真寺是这个南亚裔社区经常前往的地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为这一件事件发生向当地的居民道歉。他们之中的很多家庭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好几代。辛格说从此生活少了这些安逸。在这一座半自治的中国城市生活着8%的非华裔居民。辛格就是其中之一，即使他们在这里出生或者是在这里住了很久，他们也都不能够享有与华人香港居民同等的权利。这样的待遇使辛格和他周围的同事隔岸观火。很多人在镜头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在精神上支持抗议活动，但不会加入，因为作为移民，一旦被逮捕，很快就会被驱逐出境。辛格讲说话非常谨慎。
For disaster, I think it's like they for the betterment of Hong Kong. They demand something, and the government not agree on that. When I thinking like that,
辛格话佢谂呢一啲抗议活动系为咗使香港变得更好，佢哋要求一啲嘅权利，而政府对咁样嘅谂法并不赞同。少数积极参与抗议嘅外国游客与之形成鲜明嘅对比。他们说这个是每一个人的战斗。
I have no family connections to Hong Kong, but we got to fight for freedom no matter who it is.
大学生何塞费尔南德斯说，他在香港没有亲人，但是他们必须在香港而战，无论如何。
对于
香港的常住居民来说，为自由而战并不轻松。菲律宾居民占香港外来劳动力的1/3，他们认为抗议活动要
To join the protest?
Why?
Just listen.
The news.
But we're not able to join. No, no, no. Filipinos don't like.
Why?
Because it's
家政工人艾米阿雷里阿洛话：加入抗议活动咩？冇，佢哋只系从新闻之中了解外面发生嘅事情。但是他们不会参与，绝对不会。菲律宾人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个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他们不是这里的居民，他们只是在香港的外国人。家政工人老基是印尼人，他在香港已经生活了11年。他说
We are hopefully is Hong Kong more peaceful like before. We are second home. I love Hong Kong. We love Hong Kong.
家政工人老基说他们盼望着香港能够恢复过去的平静，他爱香港，他们非常爱香港。香港华人表示他们理解这种两难的处境。上个周末清真寺事件发生后，他们聚集在移民集中的重庆大厦附近，以示对外来移民的支持。他们说他们会为移民讲说话。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发表去年十月以来的第二篇中国政策演说，北京官方予以延迟抨击，即使一些分析指出彭斯这篇讲话比较上一篇语调相对温和，具有一定积极意义，而中国外长王毅在公开场合回应媒体提问时仍然称彭斯讲话一派胡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王毅26号在北京出席北京东京论坛时，被记者问到对美国总统关于美中关系讲话的看法，这位中国外交部
回应太胡言，发言人话讲话破坏中国国家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任美中方再污名泼脏水的同谋注定都在痴心妄想，注定都必将被历史唾弃。对于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认为这次讲话的意图最为明年美国总统大选服务。《环球时报》写变化关系表达积极态度，关系进一步得到改善。今日比中美出贸易战中，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亦做咗一啲改善。习近平其实份同建，让中美现在国亦喺度改俾。对中小企业方面亦做了很多改善，他表示可能中国如今亦不会有今日迈出这些金融改革的步伐。对于中国官方的强烈反应，认为是从国而做出的
杨忠大影话者协嘅话，好可能中国嘅反驳，是王毅呢一种表态牵涉住系
彭斯中有好多批评支持，不过平常心看待这个讲话，亦会得到正确的结论。
这个就是他自己要想的。
你哋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嘅学校安全周关注政府机构同教育组织寻找创新性嘅方法嚟保护学生免于危险，尤其系枪支暴力。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向我哋展示咗工程师同电脑科学家如何设计出能够保护内部人员嘅校舍同办公楼。下边系详细报道。如果学校出现了一名持枪袭击者，学校里面的人会有什么反应呢？如果建筑的设计不同，他们会不会有不同反应？虚拟现实是回答这些问题的第一步，为工程师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来设计更加安全的建筑。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专家盖尔·卢卡斯说，他们感兴趣的是不同的建筑物属性如何影响对极端暴力事件的反应，这个是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无法轻易操纵，但是在虚拟现实中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可能，并且是安全以及合乎伦理的。各种不同的学校或者办公楼的建筑设计都可以在虚拟现实中测试，比如教师和工作人员正在跑步机上跑步健身，类似这样他们可以走路或者跑步。一些设计选项包括在这里设置出口或者庇护所。当传感器和人工智能感到危险的时候，建筑物就会使原本明亮的窗户会变得模糊。南加州大学专家博琴·帕克·林伯格说，当发生这个情况的时候，传感器检测到一定水平的噪音。如果发生枪击，显然噪音水平会提高，还有呼叫声或者其他的迹象，建筑物可以设计某种的活动场将坏人锁在里面。好了，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以下是新闻提要。台湾总统蔡英文称，欧洲支持台湾力度前所未见。台湾一个大学生涉嫌寄恐吓包裹给台北香港办事处被起诉。中国游客在台湾破坏连侬墙被移送法办。中国敦促英国尽快查明人口贩卖受害者的身份。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8号接见卢森堡国会议员访问团的时候表示，台湾和卢森堡以及欧盟共享民主、法治和人权的普世价值。虽然台湾今年仍然无法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但是来自欧洲对台湾的支持力度前所未见。蔡英文又指出，在今年四月，欧洲议会友台小组主席首度串联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会友台小组主席联名致函给世界卫生组织，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波罗的海三国以及捷克的国会议员亦都站出来为台湾发声。此外，在10月上旬，荷兰众议院亦都首次表决通过动议，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代表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表现获得肯定。2016年，蔡英文执政之后，在中国的打压之下，台湾已经连续三年无法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在今年5月举行法案审查会议，以口头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第249号法案，要求国务卿研究策略协助台湾重新获得世界卫生大会观察员的身份。台北地方检察署简称地检署在星期一，就是10月28号，对一宗涉嫌将一箱恐吓包裹寄到台北香港办事处的一名大学生提起公诉，罪名是恐吓罪。香港驻台北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今年8月收到了一份包裹，里面有一件道具的血衣、冥纸和邮件等，该办事处立即向台北信义区警察分局报案。警方在调查之后发现，邮寄这个包裹的是教育部课审会学生委员正义大学学生林志宇。林志宇在警方询问的时候表示，血衣是象征元朗事件之中的香港人所流的血，冥纸是象征香港市民对暴力镇压的恐惧。林志宇在信里面说，香港的冲突不快速平息的话，
经贸民办将会面对最激进甚至发生暴力非理性的手段。信里面仲警告话，应该要明白嘅事件嘅严重性，以确保所有职员喺台湾嘅自身嘅安危。林志宇又话，佢系基于善意提醒香港办事处重视抗议者对反送中情绪嘅升温，提醒佢哋可能变成目标。一名嚟自中国嘅35岁男性游客喺27号上午喺台湾台中市行经一处连农场嘅时候，撕毁咗墙上嘅贴文。有民眾見狀立刻報警，隨後呢名中國遊客被移送法辦。呢次係繼高雄中山大學校園內嘅連農場遭中國遊客破壞之後，喺台灣再度發生類似嘅事件。台中地檢署表示，該名中國遊客將會被處以30,000元新台幣嘅罰款，而呢筆款項將會捐給公益團體，同時他在離境之前必須每日到地檢署報到，並且接受法治的教育。香港發生反送中抗議運動之後，台灣各地出現聲援香港爭取民主自由的連農場，不過遭到中國人士及統派人士破壞的情形亦都時有所聞。中國在星期一就是10月28日說，希望英國能夠盡快查明是一個封閉的集裝箱貨櫃之中發現的39名死者的身份。英國官員稱，這次是該國死亡人數最多的人口販賣案件之一。英國警方起初相信這些受害者是中國人，但後來承認受害者的身份的詳細的情況在逐漸浮出水面。迄今為止已經有24個越南家庭報告有家人失蹤，他們擔心這些失蹤的親人在死亡的39人當中。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陈晓东说，这个案件表明非法移民是全球性的问题，却说非法移民的问题不单只是中国、东南亚国家，也是世界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需要有关各方统一应对，妥善解决，避免类似的悲剧事件再次发生。英国当局指控25岁的集装箱卡车司机犯有39项过失杀人和共谋贩卖人口罪，这名嫌疑犯预计星期一将会出庭受审。此外还有另外3人涉嫌卷入这宗案件被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10月27日在国际宗教自由日说，宗教自由是美国珍视的价值，也是一项基本的自由。不幸的是，全世界80%以上的人生活在高度或者严重限制宗教自由的国家里面。美国国务院官员敦促中国政府释放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克提，终止对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压迫。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中亚之后中国进军另外一个前苏联地区南高加索。中国越来越多涉足南高加索地区，除了一带一路的经济利益之外，新疆安全问题亦促使中国与这个地区加强联系，当地则将中国视为俄罗斯和西方之后的另外一股重要平衡力量。但是作为局外人，中国从来都不是高加索地区地缘政治游戏的玩家。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上星期二开幕为期2日的第3届第比利斯丝绸之路论坛上，格鲁吉亚总理加哈利亚表示，与中国合作实施一带一路项目是格鲁吉亚地区合作的最重要任务。他说格鲁吉亚是最早回应和加入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国家之一。格鲁吉亚与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同属于南高加索地区，这3个前苏联地区国家夹在里海和黑海之间，那里被认为是能够替代途径俄罗斯实施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另外一条重要交通走廊。中国商品货物经中亚地区之后，可以穿越里海，再经过南高加索，然后抵达欧洲。格鲁吉亚在黑海岸边拥有天然良港，亚塞拜疆经格鲁吉亚到土耳其的铁路建成通车之后，中国商品货物抵达欧洲会更加方便。南高加索正在成为中亚之后引起中国兴趣的另外一个前苏联地区。 很多前苏联地区国家一直被腐败和官僚低效困扰。亲西方的格鲁吉亚前总统萨卡什维利执政期间曾经大幅改革，建立了廉洁的警察、海关等系统，再加上税收优惠，这些都成为格鲁吉亚吸引中国和其他外国投资的重要招牌。中国目前除了在格鲁吉亚开设孔子学院之外，中国资本更加涉足那里的地产开发、港口和酒店管理、金融等很多领域。格鲁吉亚因为出产葡萄酒闻名，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后格鲁吉亚葡萄酒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亲西方的格鲁吉亚积极寻求加入北约，但是并没有妨碍格鲁吉亚与中国交往时推动五十外交。格鲁吉亚目前既同欧盟亦与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阿塞拜疆不单止濒临里海，更加拥有丰富石油和天然气，因此成为中国在南高加索地区最为重要的伙伴。有别于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因为拥有能源出口收入，并不需要中国的资金援助，同时有资金实力购买中国武器和其他设备。当地媒体说，中国与南高加索地区的贸易规模仍然很小，不过中国与阿塞拜疆的贸易已经占远这个地区贸易规模的40%多。中国国有资本目前更大举进军阿塞拜疆，特别是电信巨头华为公司在当地十分活跃。阿塞拜疆与中国近几年来互动频繁，两国高层官员经常互访。阿塞拜疆总统今年四月出席了在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活动，双方当时签署十多份文件。阿塞拜疆国防部长加萨洛夫刚刚出席了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活动，并与中国签署扩大军方合作的协议。他访华期间更加不忘军火采购，他会晤中国保利公司等军工企业领导人。阿塞拜疆因为与亚美尼亚拥有纳加尔诺卡拉巴克冲突，多年来一直寻求从各国大量采购武器装备。亚美尼亚是南高加索的内陆国家，在民众示威中上台执政的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五月中旬访华。中国目前是亚美尼亚第二大贸易伙伴，除了想吸引中国资金和投资之外，亚美尼亚正在寻求中国游客，计划为中国公民提供免签证待遇。亚美尼亚因此将成为塞尔维亚和白俄罗斯之后第三个为中国公民提供免签证的欧洲地区国家。有亚美尼亚媒体人士说，亚美尼亚国家虽然小，但是中国在当地使馆规模就非常大，而且工作人员众多，显示中国在南高加索地区的活跃程度。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外交转向东方，为避免刺激中国，俄罗斯对中国在自己后院南高加索地区的活动保持低调，这个更方便中国进军南高加索。格鲁吉亚政治分析人士齐塔泽认为，中国如何看待南高加索地区，未来仲有待进一步观察。齐塔泽说，中亚对中国来讲仍然排在第一位，最为重要，因为中亚有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从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到中国。不过考虑到里海地区的油气资源，再加上能够替代俄罗斯的交通走廊地位，中国对南高加索地区的兴趣会越来越大，在当地的活动会越来越多。政治分析人士说，随着经济活动的增多，中国对南高加索地区的政治影响亦会扩大，而新疆安全问题亦促使中国有意发展和这个地区的国家的关系。来自俄罗斯控制的北高加索以及南高加索的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都曾经有很多战斗人员去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中国通过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可以获得相关安全情报。亚美尼亚媒体说，亚美尼亚与土耳其的历史交往可以为中国提供与特厥语系国家交手以及处理新疆安全问题的经验。中国外长王毅五月份访问了南高加索三国，这个也是中国高官多年来首次访问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两国都将王毅之行称为历史性访问。当地政治分析人士认为，除了经济利益之外，南高加索国家更加将中国视为俄罗斯与西方之外另一股平衡力量，这些国家都有领土纠纷，他们更加希望借助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目前格鲁吉亚有20%的领土被俄罗斯占领，
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长期受双方武装冲突困扰，但亦有分析警告说，南高加索地区历史上曾经是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和沙皇俄国多股力量的缓冲和交汇之处。中国作为局外人，从来都不是这个地区复杂地缘政治游戏的玩家，更加没有相关历史经验，从事经济活动或者对中国更有把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处长李英杰10月23号在高雄为参加美国海岸防卫队自动互助船舶救援系统的台湾合作伙伴颁奖，表彰他们在美台海事安全领域的密切合作，凸显对国际社会的重要贡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颁奖典礼在 AIT 高雄分处进行，驻台北处长李英杰特地来到高雄主持这次重要的活动。台湾有10家港运公司的33艘船只的船员参加了 Amber 救援的项目，展现美国和台湾在多方面的长期合作。李英杰说，以这个系统来到展现美国和台湾一直合作无间，令到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是再合适不过的。他又指出，自从计划成立以来，成效可以说是相当显著，去年全世界就有113次 Amber 救援的行动，成功拯救了82条生命。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李英杰在颁奖活动上面说，美国和台湾的合作是广泛且长期的，这种海上安全救援项目更是可以追溯到数十年前，虽然这次有人是头一次获奖，但是有台湾船员参与，该系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了30年前了。颁奖典礼结束之后，李英杰对美国之音说，美台的合作历史悠久，未来的前景更是广阔的，在海上安全救援方面，台湾的合作值得称赞，相信未来双方可以开展更加深入的携手合作。长荣海运有限公司今年有14艘船只获奖，严立德船长出席典礼并且代表公司为所有获奖者领奖。他说，参加美国海岸防卫队这个自动互助船舶救援的系统会为海上船只带来更大的安全，并且参与者绝无费时费工耽误商务活动的问题，亦都没有任何经济的负担。他说，台湾船只不必缴纳任何的费用，亦都不曾专门耗费时间进行训练，只要将海上相关信息通报美方，亦都就是消耗好少钱的通讯费，就可以同美国合作开展救援的工作。他还举例说，在参与这个合作项目的过程当中，他就曾经参加救援一条遇难的渔船，结果获救的船员之一正是他一位同事的父亲，他因此感叹参与这个项目的亲身感和必要性。严立德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以自己的要求做了很多的规范，这些规范对国土安全、对货物航运都有积极正面的意义，只要能够提升海事安全，对他们的船只在海上的安全亦都是一个提升，无论对防范海盗侵袭、恐怖袭击或者是毒品走私等的问题都有很大的助益。 Amber 系统从1958年开始运作，几十年来无论在拯救搁浅渔民商船、货船、救援游艇驾驶、协助海上渔民船只等方面行动都富有成果，平均每日都拯救一条人命。这次 Amber 项目颁奖典礼是首次在高雄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途岛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历史学家称这场重要胜利为美军赢得了在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近80年后的今日，研究人员和水下机器人发现一艘在中途岛战役中沉没的日本航空母舰的残骸。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在华盛顿报道。距离太平洋中途岛几百公里的地方，躺住20世纪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航空母舰加贺号。海军历史与遗产司令部历史学家弗兰克汤普森说，
You see the damage these things took, and you know, it's humbling to watch some of the video of these vessels because
汤普森说，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所遭到的破坏，看到这些船只的视频，震撼人心，因为他们是战争的坟墓。 在海燕号科考船上，研究人员通过水下机器人寻找二战中这一场大战的线索。福尔金公司海底业务主管罗伯克拉夫特说，
This is one of the largest battles of World War II. It was fought between carriers and aircraft. The information we have is limited.
克拉夫特说，这个二战中最大的战役之一，这个航空母舰和飞机之间的战斗，他们所掌握的信息是有限，但是战场本身是非常大。1942年夏天，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六个月之后，中途岛战役爆发了。美军破译了日本帝国海军的信息，采取突然袭击控制太平洋，击落数十架飞机，击沉四艘航空母舰，造成至少2000名日本军人死亡。这个海燕号首次派出水下机器人寻找沉没的军舰。克拉夫特说，他们提供所有这些信息给海军历史和遗产指挥部、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研究这些数据，学者就更了解那里到底是有什么。一旦被发现，出于保护的目的，水下战争坟墓的坐标是保密的。海军历史与遗产司令部历史学家弗兰克·汤普森说，船员牺牲了，有美国军人亦有日本军人，这些是他们适合和最后的安息之地，他们向他们所做的牺牲致敬。海燕号科考船在海洋中搜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事船只，他的所有者是微软已故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的慈善公司福尔金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在华盛顿报道。美国和南韩将就如何分摊28000名驻韩美军的费用进行新一轮谈判，上一轮达成的协议将于今年年底到期。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首尔将军费分摊数额提高5倍，一些人担心特朗普的要求可能会引发反美情绪反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从首尔发来报道。
南韩学生闯入美国驻南韩大使馆的一处官邸，抗议总统特朗普要求南韩支付更多的美军费用。这些抗议者并非主流，他们主要是左派学生团体的成员，其中一些人支持北韩。不过这个反映了南韩国内反美情绪可能加剧。
We'll be discussing trade.
特朗普说，南韩和其他美国盟国都是在利用美国。据报道，特朗普希望首尔支付其目前军费出资额5倍以上的费用，很多人认为这个要求不合理。俄新政策研究院安全与统一中心高级研究员范切说，
다만미측이과도한방위비분担금을요구할때，
范切说，如果美国坚持要求南韩多付5倍的开支，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这种要求是荒谬的，反美情绪可能会增长。南韩在本世纪第一个10年的后期发生了大规模反美抗议活动，抗议者对美国牛肉进口和美国军车撞死两名南韩少女感到十分的不满。
These days, it's actually pretty difficult to find overt displays of anti-US sentiment here in Seoul.
其中的一名市民说，如今在首尔其实是很难看到公开的反美抗议景象，亲美的集会更为常见。民意调查显示，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南韩人都广泛支持美韩同盟，并希望美军驻留。不过没有人可以保证情况永远是这样，随着特朗普对南韩提高军费分担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一些熟悉的抗议声也都越来越大。南韩活动人士金英哲说，美国的要求是荒谬的，美国提出的要求超过了驻南韩美军的总预算，南韩人怎会能够接受呢？从首尔往南开车4小时，一处永久性的路障多年来一直阻止美方人员进入一处军事基地，有争议的萨德反导弹系统就建设在这里，因此美国必须通过直升机运送补给。
결국은계속된다면이런강요가계속된다면
金英哲说，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这样反美情绪会变得更加普遍。附近农庄的很多当地人在这里进行常规的抗议，他们说特朗普的要求缺乏尊重，最终可能适得其反。
방위비는좀더근접성이있을지모르지만은
肇城里面的居民李宗熙说，
这个可能会给美国带来一些的收益，但是最终南韩人会觉得与美国渐行渐远。不过特朗普似乎越来越愿意去冒这个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加洛首尔报道。
在气候变化的时代，飓风正在变得越来越频繁，威力亦越来越大。要理解这个意味着什么，马里兰大学的格伦马丁风洞就派上用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老慈从马里兰州科利奇帕克法利报道。
马里兰大学的格伦马丁风洞能够帮助工程师和建筑师学习怎样去建造更加巩固、更有抵御能力的建筑物，去应付正在慢慢变得更加频繁、更具杀伤力的热带风暴季节。
You measure the wind speed at which they will blow off.
马里兰大学格伦马丁项目主任朱尔巴洛说，测量风速直到风将通过各种固定方法加固的物体吹走，结果发现和之前的做法比较，一些相对简单的改变可以大大增加抗风能力。风洞测试的对象范畴很广，从汽车天线到无人机、卫星、直升机以及货车，目的是帮助该校的学生收集工程数据。为了了解飓风的威力，美国之音记者老慈决定到格伦马丁风洞亲身体验模拟飓风。当类似今年袭击巴哈马群岛的五级飓风多利安这类的风暴再次吹袭的时候，希望在这里收集到的数据信息可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多利安的最高风速是每小时275公里，造成50多人死亡。格伦马丁团队希望他们的研究最后能够帮助工程师设计建造出更加坚固安全的建筑物，从而降低死亡人数。
So we certainly need to respect hurricanes. We need to respect them as we're planning for events in the future as we're making decisions about.
马里兰大学教授米歇尔本西话：，我哋必须要认真对待飓风，因为我哋正在筹划点样去应对未来发生的灾难，要决定在哪度建屋以及其他基础设施。而此外，当预测到将会有飓风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重视气象部门有关的机构和官员发出的警告，不能够掉以轻心。超过70年来，格伦马丁风洞已经进行了超过2000次空气动力学的测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老慈在马里兰州科利奇帕克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准备去银行，李华要开一个个人账户，而 Larry 就想拿一些现金。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分别就是 To be hard up 以及 To pick on someone。
Larry， 我要去银行开户口，你去银行做什么？
Well, my friend is a little hard up for cash right now, so I'm going to withdraw some money and let him borrow it.
原来你是要拿钱借给朋友。诶，你朋友怎么样？你说他 hard up for cash. Cash 是现金，这个我知道。但是 hard up 是什么意思？
To be hard up, hard, H-A-R-D, up, U-P, for something means that you don't have enough of it.
Hard up for something, 就是有些东西不够。所以你那个朋友 hard up for cash 就是不够钱啦，啱唔啱啊？
Exactly. He's helped me when I was hard up before, so I feel that I should help him out now.
你朋友以前借过钱俾你，帮过你，所以而家你帮翻佢，这个应该嘅。诶，系啦 ，Larry， 呢个 hard up 除咗可以指唔够钱，仲可以用喺咩地方噶
？Well, one is usually hard up for money. However, you can be hard up for time or for work too.
如果我说 I'm hard up for time, 就是表示我很忙，不够时间，对不对？
Right. I'm usually hard up for time during exams. I have so much studying to do that I hardly even sleep.
我也是，只要到了期中考、期考的季节，我就觉得时间不够用，书永远都读不完。那 hard up for work, 不能够说工作不够，只能够说找不到工作，是不是？
I'm hard up for work means that I really need a job, but I'm having a hard time finding one.
那种需要工作又找不到工作的滋味一定很难受。希望我毕业之后不会经历 hard up for work.
So do I. I don't think anyone enjoys being hard up for time, money, or work.
是啊，没钱，不够时间，找不到工都很难过的。
Did you see those two children in the bank? The little boy was awful. He kept picking on his sister.
是啦，那个男仔真系唔听话，系咁喺度嘈。咦，你话佢 picking on his sister， 咁即系咩意思啊
？Oh, to pick on someone, pick P-I-C-K on O-N, is to annoy or to be mean to that person. The little boy kept picking on his sister by calling her ugly and pulling her hair.
Pick up on someone 就是欺负或者是成日批评人的意思。那个男仔不停地拉他姐姐的头发，又说他丑怪，真是黑人憎了。我小的时候，我哥哥都很喜欢整蛊我的，他总是踩我的脚，还说我踩他。
Well, at least your brother stopped doing that when he got older. My parents still pick on each other.
你说什么话？你爸爸妈妈都成日互相指责的。
They just criticize each other over stupid things. For example, my dad likes to pick on my mom about her cooking. He thinks she's a terrible cook.
你妈妈煮全家人的饭已经够辛苦了，你爸爸居然还批评她煮饭煮得不好，哎，你爸爸真是不对了。
I know, but they've been picking on each other for 30 years, and old habits are hard to break. To be honest, I think they enjoy it.
咁又是，三十几年来都是这样，要改恐怕都很难的。但是你说他们很喜欢这样做，这个没什么可能吧。
Sometimes they are joking. When my mom picks on my dad about the kind of music he listens to, I know she's just joking. Other times, I think they're being grouchy.
我想他们有时是开玩笑的。你爸爸喜欢听什么音乐，难道你妈妈还要管什么？肯定开玩笑啦。当然，有时闹下交都是有可能的，人都是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嘛。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be hard up for something， 就系指缺乏某一样事物，咁通常咧就用嚟指话系唔够钱啊或者唔够时间。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度。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